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一个忏悔的祷告，经文出自诗篇102篇1到18节。诗篇中有七篇忏悔诗，就是第六篇、32篇、38篇、51篇、102篇、131篇、143篇。第102篇是七首忏悔诗中的第五首，这是一篇个人的祷告。在祷告中，作者用八个比喻说出他的八种痛苦，作为他向神恳求的八个理由。在还没有思想作者陈述理由之前，我们先看他说些什么。经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。以上的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一，作者祈求的对象是耶和华，作者正是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他更是一直以来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，以致能随时进到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呀。哦，这是多么安慰的名，甜美又宝贵的名，这名使人得盼望，使天上快乐。深信作者求告耶和华名的时候，犹如渴鹿来到溪水边，犹如劳苦挑重担的人来到全能的神面前。第二，作者知道耶和华是一位能听也愿意听的神，人可以借着祷告把心中的苦情向神倾诉，故此他说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第三，作者的心态是谦卑的，说话是诚恳的，而且深感不配，他说，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，这是对神的尊敬，是正确的态度。经文第二节说，我在极难的日子，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呼求的日子，求你快快应允我。这以上经文作者提到两个日子，发出两个祈求。第一，作者说，我在极难的日子，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。这句话显示两件事。第一，作者正处在极难中，极难的日子是内忧外患的日子，是外来的压力大过自己力量所能承受的。作者意识到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，就坦诚对神说，我在极难的日子。第二，作者知道人落魄的日子去找朋友通常不会受欢迎得接纳，更伤心的是朋友听到你的哀声却装假没听到，朋友看见你的困境却把脸转到别的方向去。作者因此说，神啊，你不是这样，请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。第二，作者说，我呼求的日子，请你快快应允我。前面作者提到极难的日子，现在提到呼求的日子。呼求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，呼求的日子是经历神恩典的日子，因为神把我们极难的日子变成呼求的日子，把我们危险的日子变成祷告的日子，把我们遭灾的日子变成禁食认罪悔改的日子，并且呼求的日子发出的祷告是真诚恳切的，是神同情要施怜悯的。那么作者求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啊，求你快快应允我。啊，这是多么现实的祈求，每一个落在艰难中的人都差不多是这样求的。你问神会快快应允吗？回答，神是慈爱也是公义的，神不误事也不误时，神的时间是最恰当的，因他知道一切，连同我们不知道的他都知道。以下我们要思想作者用八个比喻作为他求神应允的八个理由。第一，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。这里作者说，神啊，我等不了了， 我的生命即将结束，成为过去。作者用烟云比喻自己有限的年日，烟云是东西被烧之后产生的气体和烟雾，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它没有凝聚力，随时被风吹散而消失。在新约圣经里，使徒雅各用云雾描述生命，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第二，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，这里作者说他心灵枯干的程度到了随时可以被火烧着的程度，这是何等的描述。一般来说，人的骨头有两个功用，第一，它支撑着整个身体，骨头若被烧着，全身就崩溃不能站立。第二，骨头里面的骨髓是人的造血系统所在，骨髓产生各种细胞的干细胞，这些干细胞通过分化再生成为红血球细胞、白血球细胞、血小板和淋巴细胞等等。骨头就如同火把烧着了，人还能活吗？当然就顷刻死亡了。第三，我的心被伤，如草枯干，甚至我忘记吃饭。这里作者把重点放在心的上面。第一，他的心深受打击，受了重创，如草枯干。通常心与灵是相提并论的，心若被刺透了，灵魂就离开身体，人就死了。心受重创也说明作者里面所有的功能都停止了，再也没有感情或热情，没有恋慕或眼泪，没有挂虑或惧怕。另外，他的心如同草干了，就是生命力消失了，不再发芽长嫩，更不会开花结果，只适合给牲畜做饲料或当燃烧的材料。第二，他甚至忘记吃饭，就是他的心被忧伤与愁苦所占据，连肚子饿也不觉得。更严重的说，作者不再看重生命，连生存的意愿也没有了。另外，没有吃东西就没有力量，整个人就都垮下去。第四，因我哀恨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骨头。哀恨是心灵无言的叹息，哀恨说明内心的伤痛一绝到了顶点，没有言语可以表达。另外作者说，我的肉紧贴骨头，意思是我因长期没有心情吃饭而消瘦，身心灵因为没有滋润，缺乏营养，面貌枯干而憔悴。第五，我如同旷野的鹈鹕，我好像荒场的枭鸟。这里作者用鹈鹕和枭鸟比喻自己的困境。鹈鹕是大型的水鸟，能飞，能游泳，动作敏捷，是捕鱼的高手。枭鸟呢？枭鸟是猫头鹰的总称，是夜间出没的鸟，白天栖息于丛林、岩石或山人掌中，不容易被发现。这两种鸟在神吩咐以色列人的礼仪上都是不洁净的。从上下文看，作者使用这两种鸟为比喻，要表明两点：第一，它被藐视和弃绝；第二，它在日间如同捕不到鱼的鹈鹕不断哀鸣，它在夜间好像在荒场悲鸣的猫头鹰不断哭叫，极其无奈无助。第六，我警醒不睡，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。这里作者用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比喻自己受困的凄凉观景。我们知道麻雀通常是成群的出入往来，有时集成几百只或上千只的麻雀群。麻雀只是孤单在房顶上，说明它迷失掉队了，失去同伴，经历了罕见的萧条和被离弃。如今它无处可以栖身，也无法入眠，不得睡觉，只能孤单地站在房顶上，四处张望，盼望能看见其他雀鸟飞过，重新加入它们，翱翔天空。第七， 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，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。我吃过炉灰，如同吃饭，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。在前面六个比喻里，作者从不同角度描述所受的苦楚。现在他提到苦待他的两种人和他们对作者的所作所为。第一，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。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的仇敌无情地羞辱他，痛骂他，而且不是偶尔一次，乃是终日的，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，总不罢休，并且仇敌还认为骂得不够狠，不够痛快。第二，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。向我猖狂的人是看不起作者的人，是把他践踏在脚下而嘲笑他的人。指着我赌咒是用我的名字当作咒语，就是把作者看成最脏、最贱、最丑、最劣、最毒、最邪恶的人，然后用他的名字去诅咒人。从此我们看到作者受到的侮辱是到了何等的地步。你问受这样的羞辱，作者感想如何，又如何面对呢？回答：第一，作者说，我吃过炉灰，如同吃饭。你问炉灰可以吃吗？怎么吃呢？回答：这是比喻的说法，强调作者所经历的悲伤和痛苦，像家常便饭摆在他的面前，别无选择。虽然是无法接受，也得忍受；虽然是吞不下去，也得吃；虽然知道吃下去对身体只有伤害，没有益处，也得咽下去。第二，作者说，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。这里作者说，他哀伤的眼泪滴在所饮的水中，或说他所喝的水有一半是自己流淌的眼泪，强调他在暗中的哭泣与泪水。第八，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，把我拾起来，又把我甩下去。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干。朋友，读到以上的话，我们感到惊讶，不得不问，作者将以上七种惨况全归诸于神吗？他究竟在说什么？我当如何理解呢？回答，作者不是在抱怨神，他乃是在叹息自己的过犯，他乃是在承认神圣洁的公义对他所犯的罪的审判。首先，神恼怒和愤怒作者的罪，接着神管教他，其过程如同拾起来又甩下去，是一次又一次的责罚，那是严厉的，是痛苦的。如今作者说，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干，就是年纪已经老迈了，动弹不得了，如同夕阳西沉，又如花草枯干，即将凋谢，所剩日子无几。我的时光在我身上流失，如同水在筛子里流失一样。朋友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必须停下来，再一次回顾圣经中的神。首先，神不随便生气发怒，其实神的宽容忍耐恩慈是人无法理解的，若不然我们早已灭亡了。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二节所说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另一方面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启示录三章十九节神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而神的管教是严格甚至是严厉的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二节，圣经说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。这是一副很美的对联，不是吗？你耶和华对你可纪念的名，存到永远，对存到万代。你问唯又与谁配对呢？回答，与前面的如烟云消灭，如日影偏斜，如草枯干配对。在前面 作者用短暂、脆弱、孤单、无奈与无助描写自己，现在用唯独耶和华存到永远，唯独耶和华的名存到万代描写神。唯独也是整篇诗篇的转捩点，从我目前的处境到你永远的计划，从痛苦的抱怨到无尽的赞美。作者以上的话有三点值得思想：第一，存到永远与存到万代强调的是同一个事实，就是神的永恒性。存到永远是从神的角度说的，因神是从永远直到永远，没有阶段性。存到万代只是从人间角度说的，因人间有一代接一代，每一代的时间是可数算的，存到万代就无法数算了。第二，作者强调耶和华与耶和华的名是息息相关，同时并存，不可分开的。第三，耶和华的名为可纪念的名，在英文的圣经是你的名声。神的名声与神的作为连在一起，神可纪念的名就是神可纪念的作为。神的作为奇妙，神的名就是奇妙。神的作为伟大，神的名就是伟大。神的作为值得歌颂赞美，神的名就配得歌颂赞美。透过神的作为我们认识神，透过传扬神的作为我们传扬神可纪念的名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三节，圣经说你必起来连续西安，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到了。以上经文有三个短句，第一，神必起来连续锡安。锡安是锡安山，锡安山是一个大山脉，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建在锡安山上，所以锡安是从地理上的称呼，耶路撒冷是行政区上的称呼。耶路撒冷和锡安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表达。你问神为什么必起来连续锡安呢？回答，锡安与耶和华的名是分不开的，锡安受领主和被藐视，就是耶和华受领主被藐视，所以为耶和华名的缘故，作者恳切祈求神连续锡安。第二，作者说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可怜他在英文圣经也翻译为施恩惠与他，但无论是可怜他或施恩与他，都暗示在过去的时间里，神没有可怜锡安，也没有施恩于他，而是严厉地管教他。因此作者祷告说，神啊，是收回你管教藤条的时候了，现在就可怜他，施恩于他吧。第三，作者说日期已经到了。在这里作者向神的一位好朋友向神提出建议，这是很罕见的，是很特别的表达方式。不过我必须说，神不是忘记时间或日期需要人来提醒他，而是神充满恩慈，愿意垂听人的祈求，接受人的建议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伟大的神，怜悯人的神，愿意抚救卑微，乐意施恩与不配之人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四节，圣经说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这里作者使用特殊的写法表达对锡安的深厚感情，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称自己为你的仆人，这是一个多么平凡又是多么不平凡的称号，因为你的仆人说明神是他的主人，你的仆人说明作者是忠诚于耶和华的，你的仆人也说明作者是替神国度办事的，是对神的国家充满着挚爱的。第二，作者说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。没错，耶路撒冷有各式各样的石头，到处都是石头，但作者所喜悦的石头是特有所指的，就是建造圣殿的石头。基督门徒曾对主耶稣说，看哪，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，因为上面有石头竟然是44尺长，重570吨。 等于埃及金字塔最大石头的52倍。埃及金字塔最大的石头重11吨。第三，作者说可怜他的尘土。这里作者回顾耶路撒冷遭受的践踏和蹂躏，因耶路撒冷在历史上曾经历过16次战争，有2次被毁坏，有23次被围困，有52次被袭击，有44次被攻陷又收复。若不是神的怜悯，这城市还能存在吗？第四，作者在写作上是相当用心，也是相当艺术和技巧的。从时间上看，作者是一个跨世代的见证人。从感情上看，作者用喜悦和可怜表达对耶路撒冷崇高的敬仰和自身的哀伤。从表达上看，作者用石头和尘土描述耶路撒冷的古今。在之前，耶路撒冷是坚实、高贵、壮观的，用石头为代表。如今耶路撒冷是荒废、萧条、被蹂躏的，用尘土形容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15节，圣经说，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。以上经文从性质上看，这是一个叙述，从文法上看，这是一个对句或对联。列国对世上诸王，敬畏耶和华的名对敬畏你的荣耀。列国是指不同国家和他们的臣仆和百姓，君王是指个人，是国家的元首。另外，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的所事，强调他的公义与圣洁、恩惠与怜悯。耶和华的荣耀着重他的威严与作为，威严与作为是耶和华智慧和能力的彰显。这里有2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耶和华在全部国度之上，在所有君王之上，在所有制度和臣仆以及百姓之上，他是至高的神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。第二，国度、君王、臣仆都有责任认识耶和华的名和他的荣耀，并且敬畏耶和华的名和他的荣耀。你问什么是敬畏？回答，敬畏神是意识到神的威严、权柄、能力，就心里敬佩他，降服于他，奉献给他，听从他，服侍他，要取悦他，尊崇他。而这些不是眼前的专做，乃是存敬畏的心思、诚实的意念，用清洁的言语、爱的行动，并虔诚的态度活在神的面前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16节，圣经说，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这里作者第3次提及锡安，前2次是求神起来连续锡安，又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喜悦敬爱和哀伤痛惜。现在又提及锡安，你问作者怎么说？回答，第一，耶和华建造锡安。前面说过，建造锡安就是建造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不但是以色列的首都，更是称为神名下的产业，是圣殿的所在地，是百姓与神相会敬拜神的地方。耶和华建造锡安，不但建造他的根基与城墙，更是建造他的君王与百姓，建造他的信心与灵命，建造他的名誉与名声，使他脱颖而出，超乎列邦和万民。因建造他的是耶和华全能的神。第二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啊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，是耶和华建造锡安的第一个目的。你问如何理解呢？回答，耶和华既然拣选锡安为他的居所，就用自己的荣耀遮盖他，充满他，在自己的荣耀里显现，作为喜悦锡安的凭据。同时，神在锡安彰显他的荣耀，为要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，以致使人认识他、敬畏他、敬拜他。 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七节，圣经说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这是耶和华建造锡安的第二个目的，就是要垂听穷人的祷告。啊，贫穷人真是有福了。以下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。第一，这些穷人是谁？回答，在原文圣经里，穷人这个字是被剥光了的，困苦的，被欺压受委屈的。第二，耶和华拣选锡安，建造锡安，除了彰显他的荣耀，还要以恩惠与慈爱向贫穷人仰脸，以怜悯与同情听他们的心声，以诚实和公义处理他们的案件，以智慧和权柄解决他们的困难。第三，神并不藐视穷人的祈求，感谢神，他没有以歧视的眼光看人，他不按外貌取人，他不偏待人，他顾念穷人，乐意为他们伸冤。第四，穷人必须存谦卑的心向神祷告，以信心和盼望向神祈求，这很重要，因为神愿意接纳被丢弃的，垂听一无所有的，帮助凡有需要的，拯救困苦的。但人做不祷告不祈求，执政就不在神，而是在人了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八节，圣经说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建造锡安的第三个目的，就是神为锡安所做的事必须记录下来，成为历史和见证，让以后的世代读了就认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称谢耶和华。就像我们今天读圣经，从中知道神奇妙的作为，就笃信神，爱神，跟随神，服侍神，赞美神，传扬他的美名。朋友，以上经文给我们两个亮光。第一，神为后代的人记下他的作为，说明神在上古行的神迹不一定在以后的世代行。例如，神使红海的水分开，神使耶利哥的城不战自陷，神使驴子向巴兰说话，像这样的神迹神已经行过了，就没有必要再行。神的心意是人只要读他在远早行过的奇事，然后相信他，这就够了。人若不读圣经，或读了圣经心中仍然怀疑刚硬不信，对这样的人，神没有义务为他们再行神迹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回应他们的挑战。但对于得救的人，他们读了圣经就信了，这就是神写下圣经的目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也不是这样说的吗？圣经说以色列人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同样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第二，圣经说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。将来受造的民就是在以色列以外众多的外邦信徒，包括今天的我们。你问我们如何认识耶和华呢？是要求神再行古时的神迹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我们只要读这本圣经就够了，因为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首唱不完的歌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，他死是为要拯救我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你若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。教会的网址是www.cccf.tv。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欢迎您来参加我们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。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，联络电话是626-475-6684 626-475-6684。我们有三场主日崇拜，英文崇拜是上午9:30开始，中文崇拜是上午11:00开始，粤语崇拜是下午1:30开始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vale 有分堂的聚会，成人崇拜和儿童崇拜都是上午10:00开始，地点在 Ronald Reagan 小学，小学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ale California 92880，联络电话是951-454-5919 951-454-5919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